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哎，
听众朋友，
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我们要继续看《使徒行传》。你觉得上一次他们那教会啊，一对夫妇死在这个使徒脚前，使徒他们就去这个唐人街地铁啊那个地方，有各种百姓都来了。哎呀，你再往下，你认为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他们已经被公安抓了。已经被祭司长妒忌，这视为眼中钉啦，对吧？教会也开始兴旺啦，大家都尊重他们的下，再下来是干什么？
再下来？
再下来，你觉得大概什么事情要开始发生了？
那当然是把福音传遍，传为犹太、耶路撒冷，直到撒玛利亚全地。这当时主耶稣交代的，他们把这事情就把它做成了嘛。
对，不对，再下来啊，应该有更进一步的逼迫
啊。你说他们面临的是吧？
管他是，总之从教会也好，从使徒来讲呢，底下一定是更大的逼迫。他不会说这两三次呢，把你抓了放了就甘休了。你现在越来越嚣张嘛。上次我们念到，就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都来，全都得了医治。那底下呢，肯定又来了，就是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也到彼得这个地方，就得了医治，全城都信了。
那说不定他们有人可能也得了医治，但是医治就医治了，满心记恨还是有记恨。
这些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再一次的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
了，
对吧？你看我们上一次讲到他们这个教会的高峰，属灵能力的高峰，就把他们再往外推。他们站在地铁门口呢，有这么多的人得医治，教会再继续扩展下去，怎么办呢？这时候砰，又给抓到监牢里面去。那这就看这局棋怎么下了啦，看起来是使徒和耶路撒冷教会与大祭司他们啊。两个在对决，对吧？你抓我，主耶稣，你抓我这个啊，不这么讲了。看起来是他们在对决，实际上有耶和华的手在背后啊。你抓，神有办法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之后，这个火烧得更旺。你再抓，他可能还再放。但是这个做工的人呢，就是心里面要预备了。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半天呢，说这个为什么没有神迹奇事啊？
没人被抓。
不是，这个叶班长你还没预备被抓啊？
哎，我虽然没预备被抓，但是我有人来挑战呢。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30来岁的，有一个
法轮功的。
哎，对，你怎么知道？
就我怎么知道？这法轮功是老相好啊，对不对？
人家过来说我跟他们说两句。可以啊，你给我往不言谈一点，免得把路挡住了。你是大陆来的？我说是，家庭教会的。是，然后你发这东西有用吗？我说我发的我没什么用啊。我说如果神能让他借着这个东西啊，让他能看到他的信了。
所以你以为他是个姐妹是吧？
对。
就你马上跟他谈起信来了。
如果神能让他信的话，就可能让他信。然后他说他说你干这事情没用。对，他就
什么才有用？
对，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
那个，
熬
一下我就知道了，他是练功，我就一下反应过来。好家伙，
你没看他穿个黄衬衫，背个黄皮包，
很正常的穿着，看不出
一点黄都没露出来吗？
完全正常的。所以呢，这个这个就来了，他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可能只能是他们来，你怎么来了？
这样子、啊，
你站在干什么？对，当他没有想说的那个，对对对对，当然也没有来逼迫我了，也没有来赶我了。
这个不是主啊啊，神同工啊，同工的程度啊，往往我们上次说找借口怪到会友身上，对吧？实在呢，不但可以怪到会友身上，说出来还是可以怪到我们身上。
又怪回来了。
以前我们讲过嘛，曾经有传道人讲说，你们都期望大复兴，预备好了没有啊？这圣灵来，他一用你。你成了在撒旦面前的这个前哨真班长、
嗯、
对吧，那个代价是很大的、嗯、就一次比一次的逼迫更大、嗯、可是你不能怕，你不能退，而且从开头哦，从开头你就真是，那这时候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想当年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是没有舍了船舍了王别了父亲的、
嗯、
这时候不容易走下去了、
嗯，
彼得有没有儿子抓在人家手上？你说是把彼得儿子抓着收在监里面容易呢，还是把彼得收在监里面容易？
把彼得，对吧、
哦？那当然了，你收在监里面，这些人能够很简单的不怕啊！你就是说你身上不能挂什么东西，
嗯、
你不能带包袱，啊，教会也不能带包袱。你要祷告说主的能力下来，那就真的是预备也要这样做，是、
嗯、
吧？那我们虽然做不到呢，可是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比较。怎么讲啊，长期的祷告、
嗯、
啊，所以长期祷告跟这个彼得这种他们短期祷告是怎么讲的，他们上次祷告、
嗯、
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这是一直从你讲那个瘸腿的被治好，彼得他们被抓被放，然后呢他们就祷告说现在求主鉴察，那就是短期祷告。你蒙哥祷告呢，蒙哥就说求主鉴察了、
啊，
主什么时候鉴察再说啊？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哎，什么时候叫你仆人大放胆量再说？一面伸出你的手来，他不一定要现在，时间在主上，主的手上，对不对？哎，我愿不愿意有地大震动医治疾病，让借你圣仆耶稣呢把神迹奇事都显出来？我当然愿意，但是我就是不敢祷告两个字，哎，现在。这一现在要是货真价实、
嗯、
那神继续做工，撒旦继续攻击、
嗯、
这两边较劲儿是越较越厉害，到最后耶路撒冷将会大受逼迫、
嗯、
向四方分散、
嗯、
这个炸弹就将继续炸下去。对对对，就是当初彼得留下那句狠话，听从人不听从神，这是应该的吗？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哎，那句话一放下来，以后这件事情就再也摆不平了。所以这个服侍主的人呐、啊，要是看见主跟你同在，那一定要心里面要警醒，千万别留下来高兴，赶快建堂。
建堂了，然后嘣，他一炸，不是都炸了，工人都炸出去了吗？
不是让这个神迹奇事多起来，整个的思想，我们常常有一个中心，要把我这个教会建起来，
哦、
要把我们的名声弄起来，
对对对对，
把工作
弄
大，
然后影响弄大。在弟兄姊妹中间把影响做大，而不是在整个社区啊，在整个城市把影响做大。
这么一来呢，立刻呢，你这个撒旦也不攻击了，因为不用攻击你了、
嗯。
你在这个时代，你在这个时刻，如果看见主有一点点的同在，千万不要留恋，也千万不要回头欣赏你手中的工作。
嗯，
因为这事儿没完的，而且神做工是这样，他照着你信心的程度，照着他的旨意呢，他给你一个小小的窗口。
嗯，
就是说从上次坐监到现在、
嗯嗯、
这段时间呢，让你不但是弟兄姐妹啊田产都卖了、
嗯、
主就借着使徒他们就做了很多很多奇异的工作、
嗯、
从这个到下一次的逼迫中间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最好是别吃饭也别睡觉了
啊，就这段空闲
拼命的做了。可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做工呢，也就是看不见这种拼命的景况啊，这是另外一个牢骚话、
嗯，
什么是拼命呢？就是期望神做大事，而且一看见机会呢、
嗯、
抓住那个机会就往前冲啊、
嗯、
就像这个士师记里面禅僧抓了一个驴腮骨就打、
嗯、
他不会回去买点什么、嗯、什么什么步枪，咱们中国出口那个叫什么步枪最出名的啊，抓了就打别停啊。那现在的教会都怎么个弄法呢？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我好久都没在那个教会里去了，都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
现在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一年五日他排好了没有啊？
他 排好排好了
啊，有的时候连诗歌讲题他都排好了，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是吧？你教会要是有牧师呢，有传道人呢，他也喜欢这么排，因为不用费脑筋嘛，一年就照章行事去了。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那个执事会主席啊，大家最怕什么？就是请不到讲员，所以他老早老早把什么东西都排好了。你一排好呢，那就神就与你同在嘛。你怎么排，神就在你们教会怎么做工，好不好？哎，他不会超过我们信心的程度嘛。因为你要是真的是祷告地震动的仆人放大胆量的话，那你第一个被打散的就是你教会排的程序长，对不对？
讲员们都请不到时都爽约，然后
下个主日到底唱什么诗，讲员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嘛，对不对？都给抓走了。另外一个角度，你看出来我们今天的毛病是相当深的，因为像《使徒行传》所讲的这个情况，根本连我们做梦都不在梦里面，不是做梦都想不到，我们连梦都不去梦它。
文哥，你这讲的这怎么办？我觉得怎么办？
对，我们做主工的人，我们做主工的人就是那种非常不负责任、不着边际，整天在这边做大梦的人。可是至少你要会做这个梦，你至少心里面还要存着这样的景况，盼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你要这我所剩下的就是这个梦了，你不能再把我这个梦拿走啊，对吧？你把我们教会一年的行事历、一年的预算全部都摆好了，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的时间精力以及家庭全部都打点好了，那你干什么呢？祷告或者说把这个使徒行传背一背，现在求主鉴察什么什么的，你祷告再多也不用，地不会震动的，你这时间精力预算经费尤其是通通都定好了，把教会都钉在地上钉得牢牢的了，那神有什么好做的呢？对不对？就陪你们走就是了。那使徒他们当年是有了头一天不知道第二天，他们大家变卖家产不知道教会里面会死人，死了人不知道全城会有更兴旺的福音，全城有更兴旺的福音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对他又抓他了，抓他还不知道天使会把他放出来，天使会把他放出来还不知道斯蒂凡他们要殉道，然后紧接着教会就向四方分散了。这神做工是不浪费时间的，可是在神手里边，在神工作的这个高潮不断的往前，这个大海啸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你一定看见他的工人是一群痴人说梦的人，你没办法想，我们只能说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求主鉴察，现在求你让我大放胆量就出去呗，对吧？出去再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能往好处想，不能往坏处想，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征战的地方。那当时他们真的就这么回事啊，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这是一切同仁的应付的权势，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不是法利赛教门的人？
撒都该教门，撒都该教门跟他这个教门的讲的东西，他不相信有复活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成了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那为什么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好像是
旁边
怎么样？后来跟着雅各的是不是一些法利赛人呢？有法利赛教门的人，对不对？后来不去开会的时候，法利赛教门的人反而比较跑到信徒这边呢。这个蓝绿阵营一下子给他摆开了来，为什么那时候大祭司的同仁不是法利赛教门的人？
实际上在他们这个内部啊，可能法利赛人还是被排挤的。
为什么
法利
赛人
是
被排挤的呢？
帮就是他觉得他的信仰比较纯正的这一人，然后呢，那个撒都该人应该是在这个宗教里面，他们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嘛，他们拿做高位嘛。
好，那我再问你。主耶稣还在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以前呢，比较凸显的势力在大祭司那边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
法利赛人。
对对对，什么时候变的？
什么时候变的呀？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变的？
中南海政局风云变化怎么开始？撒都该人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就起来了？法利赛人就反而不在了。文哥今天非常
怎么办呢？这个肯定是不是大家就不太去上圣殿去献祭啦，还是他生意不好了？他们
不是撒都该人是说没有什么，
没有复活，
没有死人复活的
复活。
那现在门徒传的是什么？耶稣怎么样？
死里复活的道。
大祭司为什么会偏向撒都该人这边？他们那边这个讲法在这时候好用啊！这是一群完全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人呐。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话一传出来，再加上哎，肯定还有一些法利赛人、
对对对，
跟了。
也信了，对。
那你看这个法利赛人里面不有卧底的吗？什么尼哥底母啊这些，这可以写小说了。这几年之间，到底这个大祭司在中间，法利赛和撒都该，哎，这个势力的斗争啊，怎么样嚣张的？法利赛四人帮怎么样被打下去？撒都该人一下子成了大祭司的心腹，这个值得好好的去啊猜一猜了。
这个放到今天有什么讲究啊？就我在想，这个大祭司算谁啊？
这一定要问你们从国内来的人才知道了。
然后撒都该人算是福音派，然后这个法利赛人算是什么灵恩派的还是什么？
我是在想中国政治，你在跟我讲这个？
那中国政治关我什么事情？
哎，中国政治还是有关系，就是他们到最后你被抓，还不是加拿大政府抓你，迟早还是中国政府把你抓了。好了好了，这个暂且不表，这件事情就留给二山子去探讨了。哎，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呢。哦，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时候使徒心里面想什么？可能想什么？你认为他们怎么样？
上一回是人家把他们叫来打了，也威胁了，然后就放了，也没有把他们收在监里，没有关起来。
上次有没有收到监里面？看看。
上回没有收到监里。
哦，他们上次这四章的时候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对吧？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有没有收在监里呢？
第一次也没有收在监里啊。那个不能算收了监，那个只是把他们逮去然后问话。
哦，他们那个时候是祭司长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换成撒都该人了，忽然来了。没错，那个时候他们看出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位的小民，那时候就讲出这些名言，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可以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有你们匠人所赐的石头呢？你们两个字真是厉害，哎！而第二次没多久呢，哎，这四章十八节就是再叫了他们，禁止他们，对吧？那这次才是真正收在外间，
最后就戴上手铐，戴上木偶了。估计
什么叫做外间？什么叫做内间呢？
外间估计是还没有判你关多长时间，可能暂时先关的，里面关的人也比较多，
看守所，
哎，类似于、这个、
拘留所是吧？
是监狱的一部分了。
好了，那这次热闹，这个主耶稣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
当天晚上就把他给就把他放了。
哎呀，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给我们念念呗。
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就这么简单、
啊。对啊，跟之后要救彼得那一次讲得很细啊，像拍拍啊。然后起来啊，衣服穿好啊，袋子系上啊，然后又过了一个门了，又过了个墙了，然后一堆事情了，这个就直接开了监门领他们出去。
这个快，哎，他们的这他们的会友晓不晓得他们两个被
抓？这个地方不见得是两个，可能是好多个来。他说是下手拿住使徒，上回是就抓了三，就抓了
使。使徒他们就站在所罗门的廊下，
站在那个廊下那些人全部被。照片照顾了，
当天都抓进去，抓到外间。那会友知道吧？
这么大的事情，可能
那会友他们第二天是不是预备去抗议示威之类的？有没有？
没有，
当天晚上就放出来了。这个有意思，不但放出来，告诉他们说，站在殿里把这个什么的道啊，
把这个生命的道
讲给百姓听。哎呦，他们这次这个声势是很大的，这个高潮是不断的。
而且没叫他们等啊，天将亮，那叫天麻麻亮了，
没叫他们等去了。嗯，从五旬节到现在到底过了多久？
应该是很短的时间。
在这个体会上呢，就是一波一波一直往上推啊。我们现在常常想说五旬节好像是一个高潮，哎，其实五旬节只是个开头啊，一直推到后来的斯蒂凡殉道，大波浪是一停不停。单从他们这次第三次被抓，而且是真正在监狱里面过了夜，当天晚上主的使者就开了监门把他们领出来，这好厉害。那当时呢，不但教会的会友没有在预备啊，这个所谓的外间恐怕就连大祭司他们都没预备。我们也讲到什么牢门啊，上了你刚才说的手铐脚铐啊，什么都没有，对吧？外间可能本来就是也不是看守这么严的，所以这个门开了他们就出来了，这也没给什么狱卒找麻烦。使徒听见了这话，就是天使的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面去教训人。哦，那表示说把他们夜间开了监门出来，他们可能还有时间
聊了聊
啊，到夜市吃个小吃。哎，这个夜市这东西好像是不是只有中国人？
大排档好像是香港人呢、啊，中国人呢、啊。
哎，他们为什么叫大排档？
那个这我就不知道，这跟南方人叫，就是不是广东那边叫大排档、啊？从这个说法叫
是那边
就摆一起，
对对对，
没什么牌子。
台湾来，台湾的人特别喜欢晚上三更半夜跑到街上去吃东西。你想在外界里面没什么东西吃，白天做工突然被抓，那天使放他们出来，到天亮再去讲道，那中间的
肯定有点时间。
哎，这没说他们进食祷告，嘿。这段很离奇啊，也没多说啊，但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那时候彼得他们想什么？他们被抓的时候彼此说什么？
嗯，
简单的讲，这是一群疯狂的人呐、啊。他们在一个持续的被圣灵的火焰烧着的状态底下，像个大火车一样往前面走啊。
嗯，
这个火是从五旬节下来到现在，他们身上没停过，越烧越旺，而且把周围全部都烧起来了。
越来越离奇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千万不要随便祷告啊！求主使用我啊，带下大复兴啊！有，我看了、啊，蒙哥是越读越知道是为什么主没用我，不是主不要，主要这种疯狂的人，一群这样疯狂的人，还有会欣赏的教会，对不对？当时教会就没有那个预算啊、建筑啊、人数啊，把他们两个挡下来都没有。
哎，他们当时应该弄了很多钱呢、啊。
这钱不是、啊、
这些钱，他们也没有说造一个跟圣殿一样大小的一个东西。
哎，那个时候大家公吃公用，你现在看这几千人一天吃饭就要多少钱？整个耶路撒冷的经济都复兴起来、
啊，对，消费。
这段真的是后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写啊，从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在大祭司身边势力的嚣张，一直讲到这里，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在来之前他们一定是到监狱里面去吗？
不是，大祭司同人也来上班了，到圣殿来上班了。
啊，他们来上班了，对，坐堂教旗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这好玩啊！
他们在路上估计都碰到了。
对啊，
对
啊，这跟拍电影一样。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门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致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这是王魔是吧？锁是我自己锁的，也没打开，钥匙还在我兜里，
就当时你看这个话一出来，就没有人打官腔，也没有人说你们说假话，中间谁是卧底的都没有。圣经直接说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呐、啊，不知这事将来如何，非常非常热闹。这使徒都不需要做什么，你来抓你就抓，放了你就走，叫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因为这是耶和华直接在和他们下棋。这就是圣灵做工的好处啊！有一个诗歌讲说，圣灵代替我做工，凡是有比较高潮性啊、突发性圣灵经历的人，往往会有这个体会。就是本来你胜不过的问题，好像胜过了，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你好像洗了一个大澡，从前的好多老毛病你就过去了，像冲浪的人呢、啊，你在个浪板上往前走，那是你吗？不是，他说圣灵代替我做工，啊，这个情况。很让人家羡慕，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就喜欢代替圣灵做工，来求圣灵代替我做工啊！这求了半天也不见得有这么效啊！这问题咱们就不谈。但是基本上，之所以会有这个状况，那是从五旬节一直到如今，神要在他的教会中做事，神要在耶路撒冷成就大事。使徒他们不过是圣灵手中的器皿，你说有没有什么别的讲究？没什么讲究，你就是身上不能带别的牵挂，不能被世事缠身。你甚至不需要知道神的意思。这次彼得从被抓到出监到都没说啊，他们对话都没说啊，所以我们才会猜他们是不是吃到夜市去吃夜宵去了。就他们完全没讲话，没反应。
对，没把这回事当回事，就是这样。
就说你当回事好像也不重要，对吧？因为圣灵不断的在往前做，做到一个地步，连和他们做对的人，这个祭司长的心里犯难，就不知这事将来如何，你怎么发展都不晓得。我说这段真的是很像好莱坞的电影，这突然有一个人又跑进来警报了，
找到了，
找到了，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店里教训百姓呢。哎呦，那你看这些大祭司啊，一切的同仁的工会的人，这时候真的是站在弱势，因为他们拿上帝没办法。 他这个招数太多，动作太快，你应接不暇。一听站在店里教训人，还不敢多做什么，因为哎呀，他们不敢用强暴，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这时候的百姓完全站在使徒这一边。哎呀，这是咱们教会复兴是往往没看见的事儿。
嗯，
因为现在你在国内呢，大家为教产在争夺的时候，其实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政府要强力拆迁，一方面这个教会有弟兄姐妹誓死保卫十字架，还有百姓干什么？
百姓也看了，就这个事情你们顶得住呢？我自己的房产也面临拆迁。
哦，这样子想的，有百姓也是怎么样？同舟共济是吧？哦，这我倒没想过。但是你说百姓会不会用石头帮着教会打公安来的？
哎，好像以前听说的少，现在在这边来呢，可能有看点新闻，有时候陆陆续续好像也会有一些那些什么，就是跟那个警察呀或者跟政府然后去对着干的。但是显然不是因为你教会跟政府有什么，他站在教会这一边。
敌忾同仇，因为你有违章建筑，我家也有违章建筑，是吧？哦，那不是为了上帝的关系，不是因为神活生生的在教会里面做事，所以你们怎么可以来拆呢，是吧？
那这百姓跟那百姓那就不是一个百姓了。这个百姓人家虽然过日子，但是人家哎一遇到这种神迹奇事，人家马上就说哎呀，
哦，
神又兴起大先知在我们中间，那时刻有这个紧急了。
哦，这是慕道友是吧？啊，
对对对对，慕道友群体，
慕道友群体啊，怕慕道友群体用石头打他们。什么时候教会做工作到这个地步，这就好办了。
对对对，
不管谁来抓你，这个百姓慕道友起来用石头打大祭司，那你就好办了。但是还不错，他们那天呢再把使徒带来，这是第四次了， 对吧？这一回又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面前。那请问大祭司要说什么了？
那。
你若是大祭司，你前面几次讲话几次交锋全部出丑，那这次说什么呢？怎么启齿呢？这样子好了，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哎，这个电影这个镜头演得太快了，我们应该把几次大祭司啊回家睡不着觉跟他太太商量的这个心理事儿啊，心理犯难的事儿都好好的思量思量。
这个角度啊，
对呀，因为大祭司一张口就挨打。
我们谁当过大祭司？
挨打。
我连长智慧也没去过。
现在就
当
大
祭司，文哥不是当过大祭司没有？
我也没。你应该把叶班长送到这个教会里面，让他吃吃苦头，
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吃苦的太多，我就免了，我就跑了。
好吧，好吧，我们下次再从这个大祭司啊，他这一次。看你要怎么说话，因为别人不说话了，几次说话都吃亏。这次呢，这个关在监狱里明明锁着，怎么又跑了呢？现在还百姓站在他们那边，那我们这时候怎么讲呢？哎呦，再看看吧，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